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有必有方。这是一档在 IndieNova 的帮助下得以成立的播客节目。在这里，我们着重从设计的角度讨论游戏，以期在后现代的社会中得出并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并给听众带来启发。然后刚才这一句是这一段是我这次节目应该是就是最认真正经的一句话了。
说得好是吗？鼓掌
鼓掌。
你还真抽烟。
今天是这样啊，今天这个邀请到了这个秋萍，然后 Eric
联系
平，对吧？然后
不要报我真名。
哎哦，
没事没事，
算了，无所谓，
报就报，
报。反正你就是之后你要出了名了之后，你的真名也大家都全都知道。
我这名字比较像女生
，Eric 平哦，
从小被。从小被班主任说。
行，然后那个这一期我们是聊一下这个，因为之前这个播客节目，然后大家有人说嘛，有人聊这个，说想让我们做一期节目是做这个去月球。然后我之前秋萍玩过这游戏，然后我是那个没玩过这游戏，所以我从头玩了一下这游戏。然后我们这期所以就来聊一下这个去月球。
嗯，
然后现在我们呢，刚才大家听那个嘶的这个声音，先介绍一下，是这个最近我们两个人迷上了 Vapor， 然后
我是被严禁带入坑的，
对，因为我原来是个烟枪，然后后来觉得这个不太对，就是对肺太不好了，所以换了一个东西，然后平也是半个烟枪，
我原本大概一年可能抽不完一包烟，但现在有 Vapor 每天都在下吸。我觉得比原本还惨。
我觉得你那不能随便抽。
我也觉得我那个尼古丁含量是50毫克，
我那尼古丁含量是3。
那个、对，
他那三口就晕了。然后是这样，就是这样。
还是少抽。
对，
观众老爷们已经说了，不要吃东西。
对。然后于是我们
就开始抽烟了，
决定抽烟来碰一个杯子，还有酒。没有，稍微这个休闲娱乐一点，不用太那个什么。然后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讲这个去月球 To the Moon。 然后 To the Moon 呢是这个高看，是鸟看吧，对吧？俯瞰风景，是木字旁加一个这个感，
名字挺好的，
对，名字很好。然后他呢，这个他是这个一个加拿大的独立游戏设计师，他原籍是山东东营，后来他11岁的时候跟随他父母就迁移到了这个加拿大多伦多，然后他是在这个西安大略大学研读的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两个学位。这个去月球这个 To the Moon 这个剧本呢是他大二开始进行创作的，然后呢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他第一个商业化的作品了。然后现在来讲呢，应该说这个反响很好，然后大家都在下边哭着打说这是神作。然后那个之前平也跟我说过说这是神作，然后
我天天推荐你，
天天推荐我就一直没玩。然后因为我老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就特别害怕哭，你知道吗？就是特别害怕这种就是特别感动的情节，人说我要真哭的稀里哗啦怎么办？这次正好有听众推荐说去玩一下，我说行，那我就哭一下吧，我就把这些手指全都准备好了，然后玩了一下这个游戏。
结果你没哭，
结果我没哭。
我大二玩的这款游戏，我大二的时候哭的稀里哗啦，然后那个因为。对，最近要录了嘛，然后最近、
又复习一下，
对，又有点忘了，然后我想复习一下，然后我去 YouTube 直接找了一个直播，就找了一个直播，然后再看了一遍，然后我看的还是 PewDiePie 的，我都哭的稀里哗啦。
PewDiePie 是一个，就是大家知道的话，就是知道这圈的话，PewDiePie 是一个娱乐博主，是一个娱乐向的博主，就是他播这个游戏都。
PewDiePie 一直在那恶搞，然后他就是那个弹钢琴，就是主旋律那一段，就是 Fall River 那个首钢琴曲，他就一直在那瞎胡逼，然后这样的一个博主，我看着我都哭了。
你这眼窝比我浅多了。然后是这样，可能就是我们吃的这个哭泣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之后再说吧。我们之后肯定会聊到这个。然后这期剧情呢是肯定会聊到剧透的吧？我觉得
对，这肯定要
就是这个是我们秉承了以往至今以来所有游戏的风格，因为这是一个 narrative game， 然后我们分析的时候肯定要分析到它的剧情，然后就肯定要涉及到剧透，所以大家如果没玩过这个游戏的，就还是先不要听，然后去回头玩一下这个游戏，
对，
再回来再听我们这期的节目，是这样。然后呢 To the Moon 这游戏一看就知道是这个 RPG Maker 做的这个游戏，对吧？然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版本就是最新这个版本是不是还是 RPG Maker， 但是看起来很像，
看起来还是
很像，
也没改。
对，然后那个我之前其实有一个犹豫，是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人是个中国人，然后就是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这个剧本应该是、这个、
他转了国籍吗？
他11岁到的加拿大，你觉得呢？
哦，好吧，
就我觉得肯定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当他11岁到加拿大的时候，他的 他到大二为止就是出的这个游戏，相当于是从小学五年级到了加拿大，然后人生最重要的这几个年纪，初中高中到大学毕业，他一直都在加拿大，在英语语系里边，就是不叫混，在英语语系里边生活，对吧？
嗯，
然后他这个文化圈，这文化底蕴其实是可以说是有中国痕迹的，但是我仍然认为他应该已经是一个加拿大人了。所以我之前会以为他说，我以为他这个剧本是中文的写作，然后转译的英文，其实不是。我现在回头想想，他应该是，就是看了他的履历之后，他应该是
英文
写作，
英文写的，有人翻的，
有人翻的中文。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就是你玩的是中文版、英文版？
中文版，我还非常可耻，那个时候还大二，然后对游戏行业所知甚少，然后玩的是 3DM 的盗版游戏。
你这次也没买？
这次我就看了直播，但是我买了这款游戏，我在 Steam 买了，但是我一直没有自己玩。
好好好，
没有玩正版，但是我买了正版。
行行，
嗯。
然后这个是这样，我因为我玩的其实也是中文版，因为我就是。像 Narrative 游戏，其实如果有中文版，我还是希望能玩个中文版。我感觉唯一的例外就是 Valhalla，
嗯，
就是我是 Valhalla 玩的英文版，玩的一点都不痛苦。然后其实，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人本身主创是委内瑞拉人，他的第一语言应该也不是英文，所以他写的那个蹩脚的英文特别合我读蹩脚的英文的口味，所以就没那什么。但是这个我是玩的中文版，
嗯，
但是中文版就是你这次你当时玩也是中文版，你当时没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吧？我这次看到的就是。我不觉得有问题啊，但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中文，先说这个中文翻译。首先，我先表达一下我对这个中文翻译的这个崇敬，就是这个游戏文本量其实相当还挺大的，对吧？因为毕竟是 narrative game， 算是 RPG Maker 里边文本量挺大的，然后翻译工作一定非常辛苦。但是就是有一个特色，我只能说、
其实我觉得还行，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字儿，大部分时间还
是
在、是
吧？
在那个
在
走
来走去
找
东西，找
东西。
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有一个特色，我这次是和女朋友一块玩的，然后那个她也指出来这个特色，因为她自己也是做翻译的，
是
她。然后这个翻译的有一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看到她的翻译的时候，很多情况下你能猜出她原文写的是什么，
真的呀？
你有意识到吗？
就是她
非常
按英文语法顺序翻译是吧？
对，就是非常非常的信，就信达雅这三个字非常信，就是。他经常会说：“哦，我的上帝，哦，我的神。”然后，然后这个，然后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一般来讲，中文语序不就是中文不会那么说的话，
嗯。
然后这个翻译，因为非常追求这个准确性嘛，然后就应该是逐字逐句给他翻译出来的。然后包括里边的一些玩笑，然后也是非常逐字逐句的。
其实我觉得看英文的时候，觉得他的玩笑还挺好的。我可能我当时在玩中文的时候，还没觉得他玩笑有什么意思。就觉得还挺无聊的。我觉得你这个体验不好，主要因为就是翻译不好。
我不好说不好。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自己做翻译，我自己做了那个王哈拉的翻译，但是我们那个组好像最后没有被采用，最后好像那个维内瑞拉那个组好像采用的是 3DM 的翻译。但是我自己做翻译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我会因为王哈拉那个游戏，我说一下我自己做翻译的历程。反正今天这期就差不多是无聊的，差不多可以算是一期相对来讲比较娱乐的。就是这个我自己做完哈拉翻译的时候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酒吧游戏，然后这个基本上我认为就大部分的人就是大部分的角色进酒吧是为了喝酒嘛，然后喝完酒之后他应该能说的话就肯定不是那种就是语句叠的特别文绉绉的话，所以我一般为了模拟那个感情我先翻译一遍，然后我喝一瓶酒
投入进去，
我再润色一遍，我觉得我一句话说不出来，喝醉的状态下一句话就是一口气说不出来的话我全都给它断了，然后断成这种就是短句的形式，因为中文的语言习惯实际上是就是以不同的短句叠起来，而英文的语句习惯实际上是从句嘛，然后这个东西其实就特别的麻烦，就是不是很符合中文的语法习惯，但这样又导致我翻译出来的东西不是逐字逐句的依着这个原文的东西，更多像是一个意义，但是我认为是更吞那更通的，所以我是采取这种方法。但是呢，
我觉得吧，委内瑞拉他们作者不采取你们的翻译，主要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中文，但是 3DM 他们的名气比较大，
名气很大，
确实
是，确实
没
有，确实是这样。然后那个，所以
我觉得你们肯定翻译的还是不错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通道墨》这个就是不太符合我阅读中文的习惯，就是它的中文版不太符合我阅读中文习惯，
是
可能会导致我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稍微体验有一点点这个什么。就是刚才说那段话，说我翻王哈拉的这个是为了堵住大家说你行你上啊，我就是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真行。
其实我觉得你行你上这个
对，
之前
说知乎那个，
对，之前看到一个知乎的怎么样回应你上你也行，就是我要评论一个电冰箱， 难道我还要会制冷？我就看到这么个回答，我就说，哎，这有道理。
其实确实是，
确实你要评论一个东西没必要，你自己真的能做的。
从我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艺术评论和艺术创作其实是两门学科。
嗯，
艺术评论其实它更多的是处于艺术鉴赏，或者说它是属于那种，叫什么鉴赏理论，或者很多时候它涉及到什么人文的，就是叫人文学科，就比如说是那种，context 分析，叫复文本分析。然后因为我翻了那谁嘛，翻了那个Clara 那个书，就是它涉及到什么复文本分析，涉及到这个文学理论，涉及到这个这个什么，就是哲学体系，然后它的语义符号、语言学，然后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那个文学就是艺术创作本身的时候，它很多情况下是依靠灵感或者依靠这种情感冲动，这是艺术家本身的情感冲动，它其实是两个学科，所以说不能说这个说你上你也行是吧？这其实是两类。
确实我做不到塞尔达这种神作，但是我觉得我玩了塞尔达，我能根据我自己的那个经历背景，还有什么就是文化或者什么学识，然后我能做出我自己的那个给出自己的意见和观点，
嗯，
我觉得这并不一定要我能做到这个事情。
是是是，所以那刚才说了半天，其实就问了一个观点是吧？就是我觉得这个翻译啊。稍微有点差强人意啊，差强人意，就是其实还能。
你是官方是吗？
我是官方
翻译，
我是官方中，就是我觉得能看懂，然后。
说不定我当年玩的 3D 版翻译比你的好。
我不相信 3DM 大部分积分。行，然后是这个是这个故事的翻译部分，但是基本上来讲，就是我觉得就首先赞同的那一点是这个翻译非常的信，非常的这个准确，然后能够我整个的这个故事顺通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下边来讲就要讲一下这个故事本身了。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托特莫这个游戏大家如果玩过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个人认为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就是它整个是说它以一个悬念，
它算一个那个算一个就是科幻作品，
科幻题材，
算科幻吗？还是算一个浪漫的题材？
嗯，
还是没必要界定
这个，我觉得其实没必要界定这个东西。就是但是我觉得他的想法其实很好，就是他的想法实际上是往回找你的记忆嘛，然后通过物品去找你回头的这个记忆，这个设定我觉得其实是就是非常好出这种好作品的
是
一种这个东西，最后出来这个作品其实我觉得还相当的不错，
是
然后这个所以应该还是挺好。然后呢这个游戏其实我在玩的时候就很大的一个想法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walking simulator。
嗯哼，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他的，其实小游戏和那个找东西其实都是非常，就是只是我觉得是只是拖延时间，或者是他没有实际上有多大的情感的投入。
我觉得是，就是这个游戏在我看来，就是我在玩前几个这个我在玩前几个章节的时候吧，就我一直在想说这个东西如果要是一个三 D 重置，其实我还挺喜欢的。
嗯，
就如果是一个无论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的一个三 D 重置吧，
嗯，
然后你在整个这个世界里边探索去寻找。
嗯，
跟这个账有关的这个记忆其实应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是
就是我感觉是带点 Firewatch Plus Bioshock 那种感觉。
对，
因为 Bioshock Infinity 就是那个，
嗯，
Bioshock Infinity 里边就相当于有两个人是一直在跟边闪啊闪啊，就相当于类似这种这个或者说播放录音什么之类这种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标准就是可以做成 Immersive Simulation Plus Walking Simulator 的一个题材。当然他第一次做的时候毕竟是一个小型独立工作室嘛，然后选择的 RPG Maker 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成熟的做法，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应该也做一个小一点的。
很多很多玩家玩了 To the Moon 之后非常建议就是作者能不能把这个拍成电影，或者是能不能有那个电影的制作人能把这个拍成电影。
嗯，
但是我觉得我玩了这个之后，甚至我看第二遍视频之后，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游戏媒体一个特有的它能够做到但是电影可能没法做到的一个事情。
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挺适合拍电影，我想听一下你的感受，你为什么觉得这个是只有游戏方？
因为比方说你要进入下一个记忆层面，然后你是在游戏里是通过找到不同的，就是找一个雨伞，找一个鸭子，找一个兔子，然后往那个撞一个包上面，然后解一个小谜题，然后进入下一个层面。你在那个电影里头你要怎么样表达这个，
哦，就因为它是这种，
对吧，
它是这种碎片化的这种
是
这个剪切的方式，是吧，嗯，
整个故事流程确实很有道理，就是从最近的一段记忆到最老最久远的一段记忆，
一个小的，
但是它跨过这个记忆的整个那个流程和这个确实是用一种非常游戏性的方法，而且你确实没法很容易表达，
嗯，
就是没法很容易通过剧本表达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外力的想法，因为这个他这么一说，就是凭这么一说，
嗯，
我确实想起来，就是有一个非常经典游戏叫《Gun Home》，不知道大家玩没玩过。
嗯，
然后《Gun Home》这个游戏其实也是，就是它虽然也是一个 以线性推进为主的游戏，他那游戏其实更适合这个拍摄电影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想法是，
是
刚后面的这个想法是，我也给大家说一下这游戏吧，以防大家就是说没玩过，没玩过的也可以不用再听了，我给大家剧透。就是这个游戏是你是一个回家的人，然后你回到家，发现你这家里边只有你一个人了，然后他们全都走了，然后你进去之后，你发现你通过调查不同的物品，
是，
然后找到应该是你的妹妹吧，调查出你妹妹的这个故事，然后你妹妹的这种笔记，或者她的信件，或者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散落在这个家里的各个地方，然后你去那边去调查每个信件，然后去查询这些信件背后的故事。然后从而拼凑起整个这个过程。那么实际上来讲，这种拼凑的，或者说通过物品来去进行拼凑，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熟悉的这个 Dark Soul， 或者说这个黑魂系列，对吧？它实际上它的这个剧情也是没仔细跟你说，但是你都是通过这个物品的描述去拼凑起整个故事。
嗯，
那么这种方式其实是很游戏的，就是你必须要通过寻找某一些东西，然后把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在一起，然后再呈现。
你要真拍那个 To the Moon 那个拍成电影，那真是没什么道理，就是那男主角捡几个雨伞，捡几个兔子，然后往那个背包一砸，我要进入下一个时代。
是。
没什么道理，
好像也是，所以这个确实是。那我还是期待说它有一个三 D 模型重置，
嗯，
然后做一个这种东西。
嗯，
然后呢，这个游戏呢，我玩了之后，我和我女朋友和一些其他朋友的意见是这样，
是，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游戏的剧本前几章悬念铺得很好，然后起码到不叫前几章，一共就三章，对吧？
嗯，
前到就是到它悬念揭晓之前的部分，
嗯，
我觉得这整个的悬念的铺垫，然后包括情感的渲染，
嗯，
包括让大家觉得这种就是有一些误导。
嗯，
然后让你觉得说，哦，好像不是这样，或者好像又是这样，
嗯，
好像这种做法本身好像又有点问题，对吧？
嗯，
这些的这个铺垫就是包括他情感的这个烘托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对个人对他的这个悬念的解释和他对这个最后的部分的这种这个最后的结局我不是特别喜欢。
为啥呀？
我们先来剧透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剧透吧，
还是得剧透这个故事，
早就预警了，放心。
然后这个故事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讲的一个叫做 John 的老人，然后这个老人呢，他有一个愿望，就是想要上月球。然后主角呢是一个公司的两个雇员，一个叫 Washam 博士是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 Rosalinda 博士。
Eva Rosalinda
博士，这两个都是博士。然后他们是受雇于一个公司，这个公司的想法，这个公司的思路是说，我去找这些这个我的客户，然后这些客户往往会有一个说我想要实现的愿望，然后这个公司呢就通过进入这个客户的记忆，去寻找他们为什么想要有这个愿望，然后在他们找到这个想要有这个愿望的理由之后，就是重新捏造出一段新的记忆，植入到这个客户的大脑中，让客户在死之前有一个新的记忆，而这新的记忆里边他完成了他自己这个愿望。就比如说举个例子，我想成为，假设说我想成为百万富翁，
是，
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故事，这个这两个博士就会进入到我记忆里去想说，为什么这个人想成为百万富翁，他可能比如说就从小非常缺钱穷，哦，好知道为什么想要成为百万富翁，然后就捏造出一系列机遇巧合，然后无论是他的工作非常辛苦努力，然后去塑造这些虚假记忆植入到这个老人心目中，老人觉得说，啊，我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个百万富翁，然后最后在这种家人的簇拥中我慢慢的合上了双眼，最后所以相当是一个临终关怀的这么一个公司。那么这两个博士呢来到了这个老人这边，这个老人的愿望是说我想要上月亮，上月球，他们就依照这个公司的标准的这个流程去说，像去探访这个老人为什么想要上月球。然后在这个探访过程中呢，就出现了不解之谜，就这个老人一直没有说为什么想要上月球。这个老人有一个爱人叫 River 是吧，
是，
然后这个他们就发现这个 River 就是在老人的记忆中有非常古怪的行为，就他一直在做一些这个非常奇怪的行为，他一直在折纸兔子，然后发现这个回溯老人的整个的这个记忆的过程中，发现这个老人其实是在这个青少年时期就和 River 结识了，然后两个人就是结下了一段孽缘。
我记得那个版本啊，就是我最近看的那个PewDiePie 的解说，他是说他如何能够实现，就是在最终你能够完成这个愿望，是通过你在早期一定要坚持有这个意愿，就是我有 To the Moon 的意愿，然后就不能被别的东西动摇，然后就是在你这辈子的过程中，
就不能被其他东西打散，比如说你不能碰到一个 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会在梦想和家庭中选择家庭、
而且他在一开头就是游戏的开头他是注明了说要在那个人的一生的最早期有这个愿望的最初头，
然后就一路把它顺出来，
对，
然后最后重新植入这个故事。
是
那么这个故事呢有一个玄机就在于这两个博士在一开始就根本就没有找到这个老人的这个执念到底从哪来的，这个老人就没有一个想要去月亮的一个执念，
是
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这个当这两个博士想要再往早追寻的时候，发现这个老人的最年轻的那段记忆被封堵住了，他们进入不了。但是他们一开始会觉得说啊，那可能那段记忆也未必有那么重要，因为小时候的记忆嘛其实也未必有那么重要，所以他们就在这个期间，这应该已经是进入第二章了是吧，所以他们在一直尝试说怎么植入这个信息让老人能够说有一个托德莫的执念，尝试了非常娱乐的幽默的方式，然后其实试图让他完成这个执念，但是他仍然没有完成这个执念。最后他们发现这个老人年轻的时候服用了大量的贝塔这个受体阻断剂，相当于造成了一个失忆的状况，
是
然后呢他们重新调整了仪器进入到他们失忆的状况，就是失忆之前发现了说这个老人实际上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这个双胞胎兄弟死去了之后，这个老人因为就是他的母亲对他的一个保护，希望他说忘掉这段不愉快的记忆，忘掉自己曾有一个双胞胎的兄弟，
是保护吗？
我觉得是保护。
我觉得他母亲自己有点问题，
他母亲确实有点问题，
对对对，
但是
不是简单的保护，母亲保护自己
可能反正有点病了、然后就是给他服用了大量贝塔阻断剂让他忘了这个部分，但是在这之前他和他的兄弟的这段共同的记忆当中他遇到了 River，
是
然后他和 River 有一个约定是吧，就是说他和 River 约定是在这个月亮之下，他们有一段非常浪漫的对话，一个小男孩小女孩的一个浪漫对话，他们约定说如果第二年我们要在这个地方重新相见，然后是
如果你忘了的话
怎么办，就如果我找不到你，就是应该是John这个老人去问的这个年轻的时候River 说
River 问如果你忘了怎么办
啊？对 River 忘了，如果说你没来这儿怎么办，然后这个年轻的小孩说那我们就去月亮相见吧，
对
然后但是因为他实际上忘掉了这段记忆，虽然最后他和 River 在了一起，那么 River 是一直想让他回想起这段记忆，因为这相当于是他们最初的相遇对吧，然后这个 River 就非常的想要说去唤醒起老人的这段浪漫的记忆，然后这个但是 River 患有一种罕见的社交障碍综合症，
对
实际叫亚斯伯格综合症，就是那个学者病对吧，
嗯
然后虽然我觉得学者病并不是这个症状，但是故事需求，这个 River 就没有办法直接的告诉John这个老人说其实我们当时曾经有这么一段记忆，然后 River 呢也不知道为什么John就忘掉了这段记忆，所以 River 一直想要通过他自己的一些行为让账想起这段记忆，
小九九
对让这个账想起这段记忆，但是呢账就一直没想起来，
是
但是最后的最后在 River 去世之后，老人的一个残留的一个想法，他的内心深处对他可能对之前这个约定还有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但这个印象就会残留成变回了这个我想要去月球，
对
是因为我没有，但是就他已经不记得为什么了，但是他只记得这个愿望是说我想要去月球，那么这个两个博士最终说探索到了他为什么想去月球，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孩童的一个这个约定，那么这两个博士就出现了一个分歧，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具体分歧是为什么，
嗯
我还听你想听你解释，但是这个具体就是分歧，我不知道这个分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一会儿咱们在讨论剧情的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这个剧情的一个我认为写的不太到的地方。然后呢 Eva 这个女博士Eva Resalina 这个女博士提出一个想法，说我一定要在这个老人的记忆中抹消掉 River。
其实这就出现问题了，那个其实 Eva 从头到尾没说抹消掉，而是说把它移开，
哦要把它移开，
对
起码就说要让在他们之前能够遇到的这个就是在老人能够回溯到的记忆，就是不在 Beta B 阻隔之前的那段记忆，而是他能够回溯到直接回溯到这段记忆里，
对
让他接触不到 Eva。然后但是那个 Watts 那个博士就觉得说你这个其实是不对的，那么实际上这个老人之所以想要去月球是因为他想要 见到 River， 只要让他回想起这段记忆就行，他们两个人就出现了一个分歧，然后于是出现了一段日剧跑的情节对吧，
对对对，
就非常经典的日剧跑的情节，然后呢这个总之最后呢一切顺了这个 Eva 的意，就是 Eva 把这个 River 从这个老人的记忆中一定程度上抹消了对吧，就抹去了，
嗯，
于是老人一直到这个就是在这个见到这个在小时候见到 River 立下了相约在月球的这个约定之后、
是
再也没见到 River，
是
然后峰回路转这个老人就 经过这个在这个虚假记忆中，当然是在虚假记忆中经过这些这两个博士的安排，最后进入了这个 NASA， 在 NASA 的里边见到了这个
River，
同样来这个参与实验的 River，然后相当于还是峰回路转又在了一起，最后这个两个人这个握着对方的双手，然后相当于是老人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是
他们在这个宇航舱中最后见到了这个月亮，
对，
然后这个故事的结束，后边还有一个小扣，但是我们跟主线剧情也未必有关系。
其实我是非常能理解 Eva 的为什么这么做，因为那时候老人已经快死了，已经是一个非常紧急的一个情况，而且你已经想不到别的方法能够让老人就是去月球这个愿望这个意志能够得到实现，然后生命中最重要的很明显就是无论如何就是去月球怎么样关联都是跟 Eva 有关联，都是跟 River 有关联，然后而且他就是 Eva 自己也说了他不确定这么做能不能行，但是他想这么 冒险试试，然后让那个 Watts 相信他一次，然后 Watts 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状态，所以他说不能这么做，我们老人真实想去月球的意愿并不是因为就是想去月球，而是因为 River
想和 River 在一起，
对，想和 River 在一起，然后 Eva 是坚信如果老人有这个想和 River 在一起的意愿的话，他就即便是在青年时期就是把 River 没有遇见 River 把 River 移开了，他在最终去月球的时候一定还能和 River 在一起，所以那个 Eva 就是在青年时期移开了那个 River，所以我是非常能理解 Eva 为什么要这么做。
但是我在这个部分有两个 argument，一个 argument 是你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
他老人本身愿望其实并不是去月球，然后呢这个你就算把这个 River 移开了之后，首先就是你把 River 移开了之后，实际上他不是完成老人真正的愿望，就算他去了月球，如果 River 没有出现，那么实际上整个这个给他植入的记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不是最幸福的状态。
但是就
你先听我说完这两个 argument 的，这是第一个 argument。 第二个 argument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Eva 会认为如果他见到 River 他就上不了月球。
第一个 argument 为什么是因为他们首先有一个 deal， 老人跟他们公司的 deal 就是送我上月球，那他们作为一个 professional 的一个这么个职业的一个行当，那应该是要按照这个合同实现老人的愿望，无论他最终有没有见到 River。 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当时确实情况紧急，你能想到别的方法能够让老人有这个意愿去月球吗？确实也没有别的方法。
为什么他和 River 在一起就去不了月球呢？就
是
他和 River 在一起两个人一样可以去 NASA， 因为实际上最后也是两个人一块在 NASA 见面的，他们为什么不能和，就是比如说如果以我的思路去思考这整个故事，
是
就是说那好，就是两个人小时候同时出于对星空的热爱相遇了，然后说做了一个非常这个幼稚的，比较幼稚，就是两小无猜这种约定，说如果你要见不到我的话，那就去月亮上找我。
是。
那么当两个人最后在了一起的时候，他们仍然有漫长的人生，说那我们仍然享受有这个记忆，那我们就一起努力去当宇航员。
但是对那个主角叫啥，就是那老头叫啥来，
John。
哦，对，就对 John 来说他是已经忘了就是他们童年时候的约定的，但是对 River 来说他是还记得他们去月球决定，就是如果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会发生一些古怪的。
我的 argument 在于在这儿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因为在虚假的记忆中，当然这个记忆都是已经被重新移植过的记忆，在虚假记忆中他的兄弟 Josh 对吧，
对，
或者叫类似的名字我忘了具体的名字叫什么了，还是叫
Joy
Joy 他的兄弟没有死，那么他的兄弟没有死的话，他实际是不会服用那个贝塔 B 阻断剂的，他就都拥有之前的这些所有的记忆，所以实际上在虚假的记忆当中，因为 Joy 没有死，他没有忘掉这个约定，我认为如果不把 River 移除开，他们仍然是有很大的意愿去往月球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如果讨论到这里的话，那确实我觉得就看做的写，我觉得这个完场还是可以的。
我个人对这个的，我个人对这个剧本，首先我要说这个剧本肯定确实非常感动，因为他确实他知道就是感动到很多人的内心，包括我对面的评，就因为他也哭了。
而且我觉得你那个就是理想的状态，那当然是可以，大家都还记得对方，然后大家一起共同携手去月球。
但他没有戏剧冲突。
对啊，但是他就太理想了。
对，他从这个戏剧本身的角度来讲没有戏剧冲突，但是我的这个 argument 在于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戏剧冲突，
嗯，
如果你依照我这个思维方式想的话，实际上是艾娃强行安排出的戏剧冲突，而这戏剧冲突实际上没有必要。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认为一个剧本是好的剧本，它比如说或者说这种推理性的剧本是一个好的剧本，它是一种叫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就是它的所有的选择逼着你说你不得不有这个冲突，然后你在不得不有这个冲突的时候，你想出一个，比如说如果说你是一个团圆的幸福的解决，那么你想出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如果它不是一个团圆幸福，那大家最后在冲突之后就是各方他想是一个悲剧的结束。但是这个点在于它必须是一个，它需要是一个
不得已
激烈的冲突，这个激烈冲突就得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冲突，而像现在这种方式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未必需要走到这个、
嗯、但在这个紧要的关头你能想到什么别的方法能够解决这个，就是能够让那个 John 再去月球？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去月球，他们两个人就会说、
嗯、
啊，我们当时做的这个约定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们就在月球上向你求婚，
嗯， 嗯，
对不对？这其实也是一个完满的结局、
嗯、也是一个结局。
所以对于我来就是、嗯、而且这个结局其实我认为他的上月球的概率其实也很大，而且还能完成老人的意愿。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也是我和其他一些人、嗯、
但是在他那个假的记忆中 Joey 虽然是活过来，但是他并没有确保 John 失去的那段记忆还保留着，他只是说他活过来了，但是你已经吃了药，但你真实状态是你已经吃了这个药，你已经失去了前面那一段记忆，你并不一定能够。
那你的这个假设就相当于是说，在这个哪怕在虚假的记忆中，上仍然不记得和 River 在一起要去上月球的约定。
是是是。
哦，那如果你再这么讲的话，
嗯、
那我仍然是，
嗯，
那我的这个 argument 在于，为什么你移出了 River， 他就能上月球了呢？
嗯，因为你没有别的方法能够想。
我的意思是说。
嗯，
如果他不记得和就是如果他记得和 River 的约定、
嗯、
在虚假记忆中如果他记得和 River 的约定、
嗯、
这一切其实相对来讲还能说得通的一点在于就是说这个账第二年去那个地方发现那个地方没有 River、
嗯、
他就想了说、哦、我小时候曾经和他做过一个约定、
嗯、
说那我们就在月球上相见，那他就一直保持这个想法说那我这次没见到 River， 我之后的人生又都没见到 River、
嗯、
然后那我好那我就只好履行我另外那部分约定，我们就在月球去月球，月球说不准会就从这个意义上就变成他的执念，那么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可能能够更容易上月球的，但是这个想法也没有在剧本里得到验证，对吗？就这个剧本里并没有说他是因为没有了 River 之后他想说好那我当年约定了去月球，然后我这次没见到 River 所以我就决定了我要去月球，
嗯，
从这个角度来固化也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固化的，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剧本的最终解释的方法差强人意，
嗯，差强你意
是这样，所以 在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说这个剧本在这个、
嗯、
最终的部分，这也是我和其他的一些对就是对这种东西非常挑剔的玩家的、
嗯、之前看一个那个对陈星汉的专访，然后他说了、
嗯、
虽然也是就是关于 narrative 的一些事情，就是他说他现在如果要招人即便是他们的那个 software engineer也是一个 feeling
company,
对
dead
game company， 即便要招一个那个程序员，也是一个情感程序员，就是
情感
他们会做一个小测试，就是你通过一个关卡或者是一个设计，然后让玩家体验到希望，然后绝望，然后再重新又燃起这个希望的一个
情感历程。嗯，
我觉得这个 To the Moon 就非常完美的就是。传设这个情感历程，
我觉得你拿出这个陈星汉的例子来讲，我在思考这个例子、
嗯、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例子稍微有点不恰当，
是
陈星汉老师的这个作品大家都知道 Flower 然后 Journey、嗯、然后这个这几个作品实际上它是以一种相对来讲比较抽象的方式，
是
这个对于情感表达来讲抽象方式其实是更直接的情感的表述，对吗？
是
就是你不需要考虑情节或者不需要就是它是一个更直接的情感的宣泄，而不是说通过故事这种方式带领你对这个情感进行宣泄，对吧？
对。
那么对于这个游戏来讲，对于 To the Moon 这个游戏来讲，它其实本身采取了一个这个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情感的历程。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你的故事必须要是言之有物的，就必须要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你这个故事上面出现了一些逻辑的漏洞，就会造成一些这个情感体验的断裂、缺失。它不像说 Journey 为什么，就是 Journey 为什么这个人要旅行，并不给你解释。它本身就是一个情节，你就把它当一个预设的东西接受就可以。 但这个故事本身因为它是一个具体的这个故事叙述的过程，所以它就没有这种讨巧的，不像讨巧，哎，它没有这种直接的情感宣泄方式，它必须要通过一个合情合理的对损对卯的这个故事的连接方式来把整个东西串联起来。那么在这个点上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点欠这么一个环节的。我另外一个对这个故事的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扣是这个扣的意见，这个扣实际上它是引入了谁，引入了一个在故事中并没有重要作用的 Joy。 就 Joy 这个人，当然你可以说 Joy 这个人你可以说比如说大家之后的故事中都有伏笔，
对，
然后但是这个 Joy 在他的这个游戏中就是在故事中的意义并不大，除了这个扣，除了这个扣之外他没有别的意义，
嗯，
对吗？它只有它的存在的伏笔，但是它没有别的意义。那么这实际上会出现什么？我可以想象它整个创作的过程，我可以想象它创作过程是怎样的，就是他写，比如说他写到这儿，他意识到说有些东西需要把这东西扣上。那如果是我写这个故事，我意识到我有一个东西需要把它扣上，我要扣不上的时候，好，我编出来这么一个东西，说他有一个双胞胎兄弟，然后他没有办法说把这个故事给扣上，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整个故事给扣上，然后我知道有这双胞胎兄弟之后，我再往之前的剧本里去安插他的伏笔，他的伏笔。那么这就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他有伏笔，这个 Joy 当然是有伏笔的，包括他的母亲会偶尔称呼他，不称呼他 John， 而称呼他 Joy。然后他自己对这个叫 Ranger， 这个就是变身战士的热爱，其实是来自于他的兄弟，而不是他自己本身。那么，但是这个点就变成了一个，那个角色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他不是一种，如果说这个角色本身很重要，他那么整个故事就有一种浑然天成的感觉。但是他在这个部分上欠缺了这个浑然天成，而出现了一种刻意的降气在里面，而这个降气使得我认为使得这个故事降了一级。
什么是降气？
就是他很刻意的放在了这里一个角色，这个角色的意义你能分析出来，这个角色的意义就是为了把这个扣还起来，没有任何别的意义。
确实 Joy 的戏份少了一点，
对， Joy 的戏份只是说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移除那个 River 跟那个 Joy 有什么关系的话，或者说 Joy 特别支持他这个 To the Moon 的那个事业，或者是有别的什么想法的话，确实他在这个故事里，
对对，相当于 Joy 这
个气氛，
就 Joy 这个人物的存在的价值在整个故事里，你回头去看他只是为了合上这个扣而已。
是，
那么这个从一个想说他就没有一种说意料之外情侣之中，
但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这两个人，就是 River 和 John。
对, 对、所以我希望的是什么，我本来以为这个扣是 River 的扣，是 River 导致的这整个扣的和尚，但是最后是他相当于引用了一个新的，我只能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有伏笔的机械降神，当然他比那种裸的机械降神要好太多太多，但是这种东西它往往会给人流露出一种降气来，这是我对这个故事再有的除了 River 那边的解决方式之外另外一个这个意见了，是这样。
而且那个 Watts 和那个 Eva 多次强调他们是 professional， 所以说你的想解决的方式并不一定是 professional 的方式。
我只是说这个故事本身，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这个作者本身也不是 professional 的人，对吗？就是
没有，但是他是作者，
他是作者，所以你是没有办法反驳作者的。
对，
但我总是感觉这个故事它欠缺一点伸缩的余地，就是它不是那么完美。因为像平给我推荐的时候，我会以为说，就是平给我推荐的时候，他说他自己已经哭得很稀里糊涂一塌糊涂，我就以为是一个，我就是把他当我自己的心理期待，就把他当做一个神作放在那儿了。如果这个游戏是一个，比如说我大街上捡到游戏，我说哎，那挺不错，眼前一亮。但是我当时的心理预期已经说，哦，这东西是个神作，他一定就像
他是个神作，
对吧？但神作和神作就是这话又说的，神作和神作的差别比差作和神作平均水平的差别可能还要大，对吧？我当时心里边对他的预期已经是到了 Journey 那种感觉。
这你其实我倒还
其实我也是，
没有，
我就那么说。
但是To the Moon 很大一部分原因，我甚至 Jenny 我在最后也有点就是眼眶湿润的原因，就是因为音乐确实都是到点上了，
是、嗯、
就是到我该感动的时候。就即便是他原本那一首钢琴，就是钢琴主旋律是叫 Forever、然后后来改成 To the Moon， 我都觉得这个太戳泪点了。
那么你觉得，那我们现在就进入粉丝讨论环节。那么你觉得在 To the Moon 里边你最眼眶湿润的情节或者桥段是哪一部分？
就是他们看星星、对，那个首先是解开所有的悬念，然后实在童年太浪漫了。对，
对于我来说它的一个，当然这一部分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也很同意。
是，
但是我觉得之后的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游戏非常好的一个部分是在哪儿，就是它对情感的节奏的把控非常好。 就是我不说他这个故事情节具体说哪儿扣得上哪儿扣不上，这个我还是持保留意见。
对，
但是他对情感的节奏的把控非常好，
确实哪里
什么时候该感动，什么时候该搞笑，什么时候该紧张，
对，
他把握的非常好。就比如说这个一开始的时候，他给大家设置一个悬念，对吧？
是，
我们都在去寻找前期的所有第一章节所有部分都是在铺垫。实际上那些不触及到故事的主线剧情，他只是在一遍一遍又渲染说，这他和 River 是怎么在我们看来以为他们怎么相遇、结识、结婚、相爱，然后为什么这个 River 会出现这种一直在折纸兔的这种强迫性的行为，而一直在第一章都没有给解释。那么相当于漫长第一章，或者说这个游戏70%的部分，我甚至可以说70%-80%的流程都是在做这个悬念的铺垫，而直到说这个积累这个铺垫，直到扣子解开本身，我以为会是一个情感冲击，并不是。Joy的死并不会给你带来多少的情感冲击，因为之前其实并没有那个角色，对吗？
确
实，就是他，而且这个角色在整个故事里边出现意义并不大。但是他积累之后，到了那个两个小孩在月亮下边许下诺言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情感的宣泄。
还有那个，我终于知道那个鸭嘴兽是怎么回事儿、
对，是你终于知道鸭嘴兽是谁给他的，
谁
这些一切扣
太感动了。
终于解开的时候，你觉得哦，这是一个非常感动情节。然后紧接着、就是在这之前，实际还有另外一个情节，就是他们使尽浑身解数，想要让 Joy 想要让 John 去回想起他为什么，就想要给他植入这个去月球的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采取了一种非常搞笑的方式，
对
吧？他去各种各样的地方去强调这个去月球，然后去哪里去度蜜月，对吧？然后去强调月这个概念，让你觉得有一种啊轻松愉快的感觉。
是啊，
而这个轻松愉快的感觉，最后引起了一个，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回到最古远的记忆。导致了失败，让你觉得
没有能够回应一个你为什么说溢出 River 能够没法导致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已经试过了所有的别的方法了。
不，我觉得他们试过所有的别的方法都是在他们不知道 River 的那个情况下、那个才是最关键、但是我们不讨论那个情节的部分、我现在在讨论的是这个情节的情感的这个节奏的问题。那么实际上来讲，之前就是一个悬念铺垫的过程，然后插入了一个搞笑的环节、
是
比较简短的一个搞笑环节，然后让你整个故事又轻松愉快起来，但是紧跟着一个绝望，
是
对吧？就是你发现这些事情还是没能让 Joy， 还是没能让 Joy， 上到月球。那么他就又进入一种绝望，这种绝望之后，然后这个故事给你拉出记忆中，让你回到现实，又开始进入一种绝望探索的部分。
是，
然后这个部分其实它渲染，我觉得这个节奏就非常好。然后渲染之后，你发现了这个情节、然后以至于到了这个和两个小孩的。
是，我觉得它结尾都接的特别好，就是、
结尾。我们之后对
River，
不着急，我们会捋到那个东西的。然后他找到这个情节之后，他会说啊，这个是一个情感的宣泄口，大家就可以恣意的哭。然后之后又紧跟着一个什么情节，就是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情节，就是这个 Eva 去这个去阻止瓦城，对吧？
对，
瓦城去这个让 Joy 意识到整个这个就是阻止瓦城的行为的时候，
对，
是一个动作性的场景，对吧？
是
这个动作性场景，虽然也有带给我点搞笑的部分，在那植物大战僵尸的，
是
也带点梗，也带点搞笑的部分，但它实际是一个非常紧张的场景。它用大量的动作戏，因为整个游戏实际没有多少动作戏，它用大量的动作戏来铺垫整个紧张的环节。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也是一个情感的宣泄。那么这个时候玩家要通过这种紧张的动作和角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就变成了我是要扮演这个角色去阻止 Eva。 那么这个紧张的动作让玩家忘记掉说我和这个角色的驱离，就变成了我现在想要完成这个事情，我想要让这个角色完成这个事情，那么它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增强了一种代入感。这同时也这个桥段同时也是很多这个日剧跑，为什么我要引入这个日剧跑这个桥段？日剧跑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泄桥段。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日剧里边都要有一个跑的情节，对吧？就是很多的这个日剧都有一个说你大家都要在风雨中奔跑，跑向你的爱人，说我爱你，不要离开我，摔一跤，然后还有一个小桥段摔一跤，然后再叫对方就是爱人的身影越走越远，你又要跑，然后爱人甚至要坐车走，你还要追着车跑，要展现你这种用物理的手段展现你的这种坚毅不舍。那包括这个是这个情节，然后包括这个其他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小说，也是日本的小说作家森见登美彦老师写的这个春宵苦短少女前行，然后包括他写的其他的四叠半神话大戏，如果大家曾经看过这动画的话，最后的这个情感宣泄的桥段也是他在那边奔跑，他那里跑动说我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要突破这些重重困难。其实他宣扬的是这么一种理念，就是主角要冲破重重困难。当然他那是恋爱故事，男主角要冲破重重困难和女主角相见，要完成这些事情，要做一个人类的完成，我要见到你， 那么它的一个实际的展现的部分就是说，好，那我就要跑，对吧？我要跑过这些重重困难，我在四阶半神话大戏里，我要跑过这些蛾子，跑过这些烟火，然后跑过这些东西，最后和这个女主角说能够在大桥上相见，然后在非常盛大甚至于荒诞的这个桥段里边的时候，他那个故事里边是什么飞空艇，然后恨不得扫射，然后所有的大学生在犯傻，这个桥段里边是我甚至要打败所有的僵尸才能够去追到这个艾娃，对吧？然后去完成这个故事。那么他实际上是通过这种紧密的动作桥段来完成这种情感的烘托，到最后你发现，然后之后一个非常巧妙的地方，他节奏又缓下来了，他完成这些部分，然后他节奏又缓了，这个老人的一生，新的植入了记忆，植入了虚假记忆之后的一生又重新闪现，他是如何努力学习，他是如何最后进入 NASA？ 进入 NASA 的时候，那我们已经大家都知道，已经就是有一种铺垫说要到结局了，他又缓下来。到结局之后，你要一层一层的去看这些 NASA 的所有的这个 NASA 的所有的这些装置、所有这些设施，对吧？然后他又让给玩家积淀下来，说你要缓下来。
我的观点反而跟你有点相反，就是我觉得他在那个跑的那一段反而是没有什么情感上的就是冲击，反而是在那个整个记忆开始变换掉了，就是整个回忆开始变掉的那一段反而是情感冲击比较大的，而不
是
一个平缓的状态。
是因为那里边没有 River 吗？
对，而是 River 已经
前面了。但我相信如果说没有这个动作桥段，你的情感冲击未必那么大，你就会有一种说我其实没有，就是他，我觉得他那个感觉是说我付出这么多，我跑了这么多还是没有得到 River， 他又一个压下去，把情感又一个压下去，直到说你到了 NASA 之后，你经过这些一个又一个短暂的休息情感恢复之后，River 终于出现，说啊、哦、我又来了，然后主角看到这个时候，观众和主角的这个眼眶都湿润了，说我又看到River，
对，
最后那么最后这个 大结局就顺理成章，那么两个人在这个登月舱里边
是
互相握着对方的手，甚至没有到增援，这老人就安然逝去，
对，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结尾确实太好了，就是两人握着双手，然后进入那个 credit 的名单，然后开始放一些回忆的一些画面，
片段，
对
对
对对。
那么我认为这个游戏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说它这个剧本的一些扣子，我个人持保留意见，但是这个游戏本身它的这个情感的节奏的控制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借鉴参考学习的，
是。
然后呢，那么这个是我对这个游戏的一个想法吧，所以我认为这个游戏我会给一个大概，哎，说出来是不是会挺得罪人的？四分吧，四分吧，五分吧，四分，
啊，
四分五对吧？四分。
行，我给的是五分，反正我觉得是三多，反正是我哭的戏的话，尤其是他的音乐的那个每个点每个节奏，就是尤其都是到他到了高潮或者 everything is alright 的那个那种时候，我开始哭的。
是是，我之所以对这个音乐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因为我能听出来。这个音乐就是
一听音乐就开始分析那个什么和声是吗？
对，只要听到这个和声进行，一定是用来煽情的嘛，对吧？就是它就会变成一个技术性的分析，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没有那个特别的冲击了。但是确实是这个，我认为从这点上，就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
就是玩 Journey 的时候都主要是靠音乐。
我觉得 Journey 主要靠音乐，这是真的。
对，
就是所以其实那么有一个
之前有个什么导演还是什么。忘了是谁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有一百刀的话，你最好花99刀在那个音乐上，它绝对会能够 pay off 的，就是绝对能值得那个99刀的价格。
不，这种其实也说回来，如果它是一个情感类的游戏的话，
对
音乐对情感的烘托其实是最重要的，
对，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因为本身
有多少人玩了 To the Moon 回去就搜 To the Moon soundtrack 的，
对对
对，
是这样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因为咱们现在做的是一个这个游戏性为主的游戏，那音乐其实本身未必有那么重要。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叠加性的东西，就是它可以，它是一个乘法性的东西，应该这么说。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有一个足够好的剧本，足够好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其他东西都搭起来之后，音乐一铺上去，整个效果就起来了，是这样，对吧？
是。
那么，那这游戏你还关于游戏本身，你还有什么别的想要陈述的地方？
也没啥，好游戏，推荐大家去玩。不过听了这期节目，基本你应该已经玩了这个游戏，在听这个节目，对。
然后那我们进入下一个话题，因为我。就是 RPG Maker 制作游戏其实有很多佳作神作，对吧？然后你之前玩过多少 RPG Maker 做的游戏？
我之前在一个叫什么66RPG 还是什么的，我记得那网站我忘了，
我的学长做的
啊。真的呀？
清华的一个
啊，对，我在那晨光游戏是吧？
啊，对，现在
是
晨光、
啊、之前在那网站上玩过一个，好像是一个叫做英雄物语还是什么的之类的。
不讲不讲，咱们现在进入闲聊环节、
啊、
这个托托莫已经差不多说完了、
啊、我都忘了，但是我觉得那 RPG Maker 做的还是有挺多不错的游戏。
是，就是 RPG Maker 实际上因为这个游戏这个 RPG Maker 是叫，因为 因为我小时候也用过那个，那应该是叫 Entertainment Brain 那个公司出的，那个公司出了很多个类似的这种就是简易上手的引擎，包括 RPG Maker 算是最成功的一个，他们其实还出过一个叫恋爱游戏制作大师、
嗯、对
RPG Maker 叫 RPG 游戏制作大师、
那个 Critic 名单的时候他说，就是他说他们用的引擎是那个 Entertainment Brain、
啊、
那时候我都还不知道 Entertainment Brain 是什么，
对，是那个公司，
搜了一下，
对，是那个公司、
我搜了才知道，然后他们做了 RPG Maker，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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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然后呢，那个公司做的这些，因为这几个引擎，无论是 RPG，
那就这么说 ，RPG Maker 还不算一个引擎。
我觉得其实应该也可以算是一个引擎，就是 Entertainment 公司做了多个引擎吧。然后其实最知名的几个应该就是 RPG Maker 和恋爱游戏制作大师。我原来是用恋爱游戏制作大师做游戏、
嗯，
然后也是初中的时候吧。然后因为那个东西非常容易上手，然后现在这个就 RPG Maker 我也用过，然后以及很多人都在用这个东西，因为它有很多这个预设的功能非常好使，包括这个界面菜单不用再考虑 UI 了，我们现在这 UI 已经死了，我现在 UI 还有 bug 都没调出来，然后反正有很多东西就是非常方便，然后让你能够这个沉浸，就是专门去做这个游戏本身，而不是说去做这个，就是而不是不需要关注特别外边的东西，外延东西。而且这个引擎其实它好的一点在于它支持 Ruby 脚本，这个它支持 Ruby 脚本，所以实际上你可以以它这个功能为这个基础去写一个新的引擎，可以这么说，它保留了这个能力。那么呢，实际上这个点在于说，这个我说出这些的话是在于说，这些引擎大家都可以使用，然后是一些非常优秀的引擎。然后继续下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也想要推荐一些这个 RPG Maker 制作的游戏，然后以及一些就是会非常关注 RPG Maker 制作游戏的一些 UP 主吧，就是直播主。那么呢，这个 RPG Maker 制作大师，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就日本人在这个 Entertainment Brain 是一个日本公司，然后经常会有一些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游戏爱好者，也我觉得到这个程度，
你想推荐蓝少是吗？
就是不太好说，这个这些制作人是不是真的说是独立游戏制作人，也算独立游戏制作人对吧？但是就是更多是玩票性质的这种情况。那么他们也用 RPG Maker 去做了很多游戏，然后呢，这个去直播这些游戏或者说播这些游戏的有很多的 UP 主，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蓝少对吧，
嗯，
然后他就有一些非常这个优秀的这个 RPG 游戏去这个介绍，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美这个日本的这个独立游戏制作人，包括粉吴老师，就是蓝少经常会直播的那些游戏的作者。那么在这里边呢，我想着重推荐几款这个我认为非常好，我玩过我认为非常好的这个 RPG Maker 制作的游戏。那么首先几个就是这个这种恐怖类游戏，因为 RPG Maker 经常会去拿去制作一些恐怖游戏，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感官刺激比较强。我是这么想的，就是电影里边啊，闭恐是独立电影里边，B级恐怖片是独立电影里边非常偏好的一种题材，因为惊吓是人类一种非常基本的感情，然后经常会出现一些非常脑洞大开的神作，然后只要能吓着你就有票房对吧？所以而且成本低廉，然后大家都喜欢去做。然后套到游戏里边呢，可能也是因为同样类似的原因，大家都去做一些独立恐怖游戏。那么 RPG Maker 制作这种类似独立恐怖游戏的作品，我认为比较优秀的一些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有这个轻轨，那么那个轻轨是一个现在在这个 iOS 上平台上也出了、
啊、轻轨啊，
轻轨看过吗？
是不是之前那个都出了一个真人版的
啊？对，出了个电影
啊、
然后轻轨已经可以算是现象级的作品了对吧、
啊、
然后呢是这个非常优秀的作品，然后呢有这个基本的情节就是你就是进了一个大宅子，然后这个大宅子里边有一些长得非常恐怖的生物，然后
推荐就不要剧透了呀，
追你，我就不剧透了，反正就是有一些非常恐怖的生物追你，然后这个我不算剧透，因为 iOS 版那个、iOS 版那个图标就是那个轻轨的大头像，然后还挺恐怖的，然后就是主要是一个动作节，大家可以去推荐玩一下，然后享受一下这种刺激。然后伊布恐怖美术馆听过吗？这个蓝少也是播过，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就是你被困在一个美术馆里边，然后探索这个画作后边的故事，然后你会遇到一些角色，然后有一些非常过分的这个情节，是这样。然后这个狂父 Mad Father 也是 RPG Maker 制作的一些非常优秀的恐怖游戏。然后在这些恐怖游戏里边呢，我着重想推荐一款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恐怖游戏，叫魔女之家。然后呢，我推荐这个恐怖游戏的理由呢有这么几个，就这个游戏的理由有这么几个。首先第一个理由是这个魔女之家这款游戏呢，它在 RPG Maker 来讲，我认为它的演出效果是最佳的。我认为就是，那我说出来吧，我认为是
被喷。
我认为这个演出效果，我只是讲演出效果，就是演出效果，就是说这个特效，然后这个移动的方式，我认为是比这个《图勒莫》要好一些的。因为我非常喜欢嘛，这个粉丝推荐嘛，这个无法，那你不能阻止我自己的评价，对吧？
行。
然后呢，这个魔女之家首先说一点是它这个演出效果非常好，它非常好的渲染了它的恐怖的氛围，包括里边每个角色的对话都是那种脑洞大开的恐怖系的对话，就让你觉得哦，这个世界已经很疯狂。然后
你那时候单身还是你玩的时候都是一个人是吗？
我是看直播，我也是看直播，
啊、
对，看蓝少的直播嘛。然后对这蓝少有做直播，然后我说、
啊，
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他演出效果非常好。第二点是他的这个扣，悬念的扣扣的，我认为非常好。
嗯，
就是我去回头去问了我的女朋友，她其实跟我持反对意见了、
啊
啊，因为她是一个这个推理小说的爱好者，
嗯、
她认为能她自己能推出的这个扣大概是什么？
啊、我插一个话题、啊
嗯，你说
就是。我觉得吧，你之所以对兔德木的那个经验就是玩的那个体验不是特别好、
嗯、
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你跟女朋友在一起玩，对兔德木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一个人静静的时候，尤其是分手的时候或者什么单身的时候一个人默默喝着酒，然后即便是看直播或者什么的，就是我现在是单身的状态，所以这特别有感触。
是吧是吧，
你就不一样了，
我快结婚
就是
好，那个行，那个那大家就是联系一下秋萍、
啊，
然后优质的独立游戏制作人，这个单身，然后长得又帅，每天健身，然后比我这种死肥宅要好很多。然后这个虽然原来抽烟，但是一年一包，对吧？现在改抽 vapor， 好像非常的健康。然后大家可以有意联系啊，我要不要po一下你的 QQ 号？
算了算了，
欢迎大家，尤其是在纽约的群众可以积极踊跃联系。然后是，就那我继续说完这个梦之家。然后那么第二点在于，就是它的这个扣，我认为扣的非常好，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悬念，我就不剧透了。但是这个部分就是从一个推理小说的角度来讲，它中间这个叙事性轨迹的翻转，我认为是非常优秀的。那么基于这几个这个环节，我认为说这个恐怖游戏里边我会推荐这个模拟之家这款游戏。
嗯、
RPG Maker 呢还会经常去制作一些非常怪奇的奇妙的游戏或者治愈系游戏，在这些游戏里边我着重推荐一款游戏叫做梦日记。这游戏你听说过吗？
没有。
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诡异的游戏。然后呢这个游戏呢我觉得其实更像陈星汉老师的作品了，其实没什么对话，没什么对话，你就基本上在那儿走进行这个情感体验。但是陈星汉老师的情感体验是一种非常正面的积极的，是一种这个特别有他自己的这种，就是是一个起码在 journey 里边是一个完善自己的过程，最后你迎来的这种圆满的是一个喜剧结局。那么这个梦日记呢，它首先它是因为是早期 RPG Maker 制作的游戏、
嗯、
然后它的这个演出效果其实不是特别好，但是在漫长的走路过程中你体验到的更多是绝望，郁闷，压抑，然后最终的结局呢也是很黑暗的一个结局。
是，
然后呢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很推荐这款。
说到这个我就觉得我还是挺喜欢 To the Moon， 它起码是保证了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之前看一个手冢治虫的那个集合的介绍还是什么的、
嗯、
就讨论这个人，他说手冢治虫总爱在就是让一些人死掉或什么的来营造一种悲剧的冲突。我是个人非常讨厌这种廉价的那种悲剧冲突的。
对，
对，
对， 对，但是这个梦日记里边没有别的角色
是吧，
应该没有，只有另外一个角色。反正《梦日记》这个游戏是一个治愈系作品，因为出于、其实也没什么悬念，但是就你玩的过程中，你就会意识到这个玩家就是主角最后只会选择那一条道路，对吧？
嗯。
然后反正是一个非常郁闷的游戏，但是它也可以算是早期的 RPG Maker 的一个神作了。然后呢，在这里边做一个推荐。然后现在时间其实也差不多，现在已经快一个多小时了，快一个小时了。那么我感觉这一期的节目差不多也就这样。
好。
然后呢，我现在说一下之后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会走的一些方向，就是我们在考虑说做一些视频类似的节目，因为光这个音频的话大家可能会对这个屏的帅无法直观的体现到，对吧？
头发都快没了。
然后呢这个所以我们也在考虑说，一方面说把它做得更加的生动活泼一点，一方面在考虑说转向这个视频节目，然后给大家更多的信息。然后呢那么这期节目差不多也就到此结束。我们还是非常欢迎说大家在下边留下这个评论，然后会不会听我们再说单说。然后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游戏的推荐我们是非常的这个着重介绍的，因为大部分听这个节目的这个听众都是对游戏有着很深热爱的，那么大家对游戏的品味我相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那么大家对游戏的这种推荐我们都会非常的在意，如果是我们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没有玩过的游戏，我们会非常有兴趣去说体验一下，然后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说还是能够邀请各位听众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两期这个节目，那这个也都是我们日后的计划，然后之后我们再详细的去讨论。那么这些节目呢大概就到此为止，感
谢
大家的收听。
谢
谢
大家。
大家再见。
再见。